坐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着你的爱子，他的圣名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得以来亲近你，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次当你用你的话语，那个永恒的话语，带着生命能力的话语分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要被苏醒。今天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按着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要活过来，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赞美全能永在慈悲怜悯的父神，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小巴小龙，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来思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特别是对神的儿女所说的。你如果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你的身份，在神的儿子耶稣啊里面那个新造的人的身份，你不知道你拥有那个稀世珍宝妥拉，你也不知道你肩负着生与死的传承使命，你知道吗？你有极大的可能会将你千金不换的珍宝弃如敝履，或根本就掉以轻心，不在意。那么弟兄姐妹们，你可能在这一生转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你的一生极可能可以使你的本地本族本家因着你不再一样。如果你知道你从哪里来，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所拥有的珍宝是什么，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的话，我们以前说过蝴蝶效应，还记得吗？一只小小的蝴蝶轻轻的扇动它的翅膀所引起的那个作用，很可能改变世界。因此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好不好，请你好好的看重你自己，在耶稣啊哈马西亚里面那个人。今天的妥拉讲到以撒的后代世代土豆，这一次我要从很关键的四个人物先来看，以撒、利百加，还有以扫和雅各。以撒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不轻言而放弃的人，他是一个温柔忍让的人。有可能他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他的名字他笑了。但是会不会他也是一位不经意的人呢？以上是三位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位族长当中，他的生活没有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样的戏剧性，他的生命也没有像雅各那样的充满挣扎。发生在以撒的身上的事情，表面上看来，我说表面上不是与他父亲有关联，就是与他的儿子以扫雅各有关联。妥拉上的记载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属于他自己的，甚至于连神向他显现这一段都是接续他父亲亚伯拉罕，神给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在创世纪25章，那位非利士的王发现了利百加其实是以撒的妻子。然后11节， 于是亚比米勒小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的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你要记得那个时候没有下雨哦，饥荒哦，是干地哦。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超自然的。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十二十三节，短短的几句话，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以撒独有的经历。历世历代的拉比们说，这应该也是以色列命定的经历。好好去思想，我们在26章创世纪26章看到的以撒本人，他好像不是那种想努力创新的人，他挖同样的井，并用他父亲所取的名来命名。通常我们都会想，做子女的总是试图想让自己跟父母不同，几乎我们不要这么做，我们也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以撒不是这样，他好像满足于成为那个持守世代链条的一环，他忠于他父亲所开始的，不做其他的想法。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26章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给亚伯拉罕的。22章，现在神给了以撒，因你的后裔单数的那一位，有的版本翻译是因你那一位后裔的名，万国都要蒙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妥拉的传承一直是妥拉的中心，传给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而挖井也常常被用来比喻重拾失去的妥拉，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以撒在这个故事当中，26章，这个26章可能是在25章他有了以扫和雅各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以撒在这个故事当中，他的回应其实是蛮让人敬佩的，真的是蛮鼓舞我们的。他失败了，他再试一次，再挖一个井，虽然接连着带来许多人的反对意见，这些非利士人，很多人把这一段呢看成是现代的，特别是对以色列的这个反闪族主义的开始。非利士人嫉妒他，把井填满，最后呢还把他赶走，请他离开，因为你比我们强大，请他离开。以撒一点都不会争执，这是他个性。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温和的退让，继续挖井，最终呢带来了和平 Shalom。 他最后挖到一口井，给他取名叫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今天在以色列有一座城，就是以这井来命名的，利和伯。它是一个很热闹的很现代的城市，是1890年一位以色列贝尔金德是这个定居点的创始人之一。正是因为这个妥拉的记载，他才将这个城市命名为利和伯。因为他说，现在主神给了我们空间，利和伯的意思宽阔空间，现在神给了我们空间，我们将在这块土地上兴旺发达。其实以撒在表面上看似很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但是事实上他的一生他还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考验。我们才读过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摩利亚山上 差一点被献为燔祭。他从居住点被驱逐，他所挖的井被填满，然后他的妻子利百加结婚20年了，仍然没有生育，不能生育，甚至于到他老年失明的时候呢，他又被小儿子雅各欺骗了。两个儿子在他眼前，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争、记恨、争竞，无止无休。这真的是不容易啊，作为父母那个心。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给了他一个名字，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是什么？他笑了，这个名字是神给的，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甚至于都还没有怀孕的时候，这个名字神已经给了他了。所以有人说，这个名字以撒这个名字真的是可以，如果用他的一生来对应诗篇126篇第5节所说的，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真的还蛮贴切的。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有勇气遇到挫折的时候仍然坚持。我称这个是有目的的坚持，然后在悲伤中、痛苦、悲伤中永不放弃希望，永不接受失败。我们可以从以撒的生平里面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因为最后尽管有敌对、嫉妒、憎恨，但是最后的利和博、广阔的空间和喜乐的笑声，使人生沿途的风暴过后呢，可以享受目的地的平安宁静。我用这些来形容以撒。以撒今天的妥拉其实是蛮锁定在他的家庭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很纳闷，以撒年纪大了，他是否仍然记得他自己是神迹的应许之子呢？还是这件事情超过100年前在记忆当中已经模糊了、褪色了？他也有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在意这个神的旨意了。我们没有看到神在跟他说话的记载，而且他忘记了自己很关键性的传承使命。我们也要猜测，或许他的妻子利百加真的不曾告诉他他在怀孕期间所领受的神的话，可能吗？年老的时候他给以扫雅各的祝福，其实又是一出高潮迭起的家庭戏剧。这一段的影响之深啊，其实直到今日，我们只要看到妥拉一句话说，在27章33节说以撒就大大的战惊，意思就是极大的惧怕、焦虑、非常极为战栗发抖，他来回不停的发抖战抖。这句话的形容也形容说，好像军队的被击溃，军队被击溃，他被恐惧追赶。在那当下他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被蒙福。为什么以撒会大大的战惊、恐惧、战斗，好像军队被击溃一样？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件事，他并非不知道神早已拣选雅各。利百加有跟他讲，他的惧怕是对神的惧怕，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与神的旨意相悖，因着这件事情好像唤醒了他，我到底在做什么？不得了，以撒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从妥拉中你可以找到答案。27章第1节一开始就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这个眼睛昏花，咔哈，变弱，变得昏暗，变得昏沉。这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人，在《生命记》 妥拉的最后一章生命记34章第七节所记载的，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卡哈同一个字，精神没有衰败。我们不要小看这一句话，眼睛昏花和眼目没有昏花对应着属灵的眼睛，也对应着与神的关系。我希望我们真的追求的人要放在心上。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后半段到13节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命定，神的旨意。但是如果你轻忽或是你不在意的话，你没有恐惧战惊来做成，他说是得救的功夫，我们都行事为人，其实将不会是与神的旨意对应的。眼睛昏花看不见，属灵的眼睛昏花看不见。所以我们相信以撒在这个时刻呢，好像被一个棍子打醒了一样。最后在28章我们看到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以撒正常呢，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以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为雅各所祝的这个福是承接亚伯拉罕的福，这也是在妥拉当中以撒最后的话。从此我们不再看见妥拉有记载以撒与任何人的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利百加。利百加，我们上周已经信息里面特别讲到这一位以撒的心腹，这位神选的心腹呢，离开家的时候，你知道他也是过河的人，希伯来人，亲人们为他祝福。24章60节，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从巴旦亚兰来到了迦南地，当他来到了南地，看见刚刚从毕尔拉海来回来的以撒。64节，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犹太的传统说，当利百加在骆驼上，坐在骆驼上，刚好看见在田间默想举手敬拜神的以撒的时候呢，他看见神的荣光围绕着以撒，他立刻下了骆驼。甚至于他们说，利百加在那个时候起了一个蛮自卑的心呢，觉得我怎么配得上这么一位属神的人呢？所以他拿了帕子蒙上脸，非常谦卑的，他的心中大起敬畏的心，以至于他一生因为敬畏以撒，就很难和以撒成为无所不谈的夫妻。是这样吗？经过20年无法生育，以撒为利百加祷告，25章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22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 这个香樟呢，原文是压碎，是相当强烈的字眼，好像是在他的腹里进行剧烈的斗争，哇，好像两只动物互相抓扰、踢腿、练功啊，功夫啊。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不是翻译成“我为什么如此呢？”那我们也在这里也看见，利百加也是一位敬虔的妇人，像萨拉一样，他就去求问耶和华。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像神在告诉他，有两个国家在他的子宫里面争夺统治的地位，这不得了。但是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刚刚已经提过了，利百加到底有没有把这些话告诉以撒呢？他可能不讲吗？他如果没有告诉以撒的话，是否就说明说为什么以撒爱以扫，他爱雅各？许多人发出了这个问题，以撒难道不知道以扫是一个狂野冲动的人吗？当然在字面上呢，我们说字面上经文是告诉我们，是以撒爱以扫是因为他喜欢野味，好像以撒的情感是由他的胃决定的，他的大儿子给他带来他喜欢的食物。我觉得当然不是，可是这个时候谁都不知道神的旨意，神与亚伯拉罕的盟约危在旦夕，危在旦夕。为什么利百加不像以撒一样会受以扫的骗呢？有拉比说，你不要忘记啊，利百加是和狡猾的拉班一起长大的，所以当他看到以扫说话行动举止的时候，他知道这是骗人的，狡猾，自己的儿子。相反的呢，以撒是和亚伯拉罕跟撒拉在他们身边长大的，所以他只知道诚实，所以他很容易受骗。我们姑且听之啊，以撒或许知道，以撒或许不知道，都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记得26章当中以撒对欺负他的腓力士人的这些记载的话，那么他的个性或是他的态度也许也可以说明他对以扫的态度。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以扫是他的长子，不管怎么样他是长子，不管以扫是否对老爸真心的，对以撒来讲亲子感情是在那里的，父亲对儿子的爱不求回报的，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子。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利百加这位妈妈的介入。27章第5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第8节，利百加对雅各说，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话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13节，我们选几节来看呢？他母亲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对雅各说，我儿，你招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拿来给我，不得伤粮。于是雅各呢，14节，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42节，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讲什么？就是我父亲眼睛一闭， 我就把我的弟弟雅各杀死。这样的话，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的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43节，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我们要注意这句话，重复又重复哦。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有人说这是有名的典型的犹太妈妈，听我的话，你要听我的话，就是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利百加每一件事情都照着他的意思想得非常的周到。可是你知道吗，利百加终其一生，他相信神的拣选，神给他的话，神的拣选，所以他不妥协，不更改，甚至于竭力的拼上自己的生命，咒诅临到我，他也要帮神完成神的旨意。他跟撒拉真的很像，他在妥拉中最后一句话是27章46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就以扫所娶的妻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他并没有直接说什么，或给以撒任何建议的话，但是这一句话，利百加在妥拉里面最后一句话，蛮悲哀的。因着这一句话，以撒采取行动，把雅各送到巴旦亚兰去，改变了雅各的命运，至终是成就了神终极的旨意。但是利百加一生再也没有看见他所深爱的儿子雅各了。妥拉中有三位族长，四位心腹，撒拉、利百加、利亚和拉结，都是来自河的那一边，大河那边，但对他们的记载不太一样。撒拉的一生在上个礼拜妥拉里面23章全章讲撒拉他的一生，他的死，他的埋葬。因着他的死，亚伯拉罕在应许地买了一块地埋葬撒拉。我们可以说妥拉给撒拉一个极高的荣誉。利百加呢，我们知道他如何成为心腹，但是没有任何的记载有关他的死。利亚和他一样，也没有任何记载有关利亚的死。这三位祖母都葬在麦比拉洞，唯有拉结不是。拉结的死记载，他因难产死在半路当中，后来雅各把他葬在以法他。但是这一段却是有着先知性的预言，我们在耶利米书也看到了，在马太福音、新约福音书里面也看到了这个记载。不一样，四位心腹，今天我们不去多讲，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好好去思想。最后我们来看这双生的兄弟以扫和雅各。先看以扫，25章25节，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很难想象啊。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有毛的意思。以扫一出生一身毛发，谁啊，他跟希尔音很类似啊。而希尔呢，谁伊尔，希尔意思是毛茸茸的，跟以扫有关系。希尔以东，以东地都跟以扫有关系。妥拉一开始介绍以扫，说他是善于打猎，藏在田野，善于打猎，藏在田野。以扫是个猎人，你知道这个字叫 eat， 这个字呢，在妥拉当中只出现在讲两个人，一个是尼禄，一个就是以扫。而这个词其实是有很强的负面的含义，猎人。因为这是在讲到的，就是说某个人他是仅仅为了杀猎而去杀死动物，他不是为了要吃美味，不是，是他喜欢杀，把野兽杀死，这是他所喜悦的。那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他的天性是冷酷无情的。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善于打猎，原文是知道，亚大，知道，或是说他知道怎么打猎，或是他认识打猎。这个字所用的这个字就是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个同房认识，那个字是一样的字，同样的字。25章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那这一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以扫知道善于打猎嘛，知道如何诱捕，他知道父亲以撒爱他，因此陷阱就在他的嘴里。他喜欢讲父亲想听的话。拉希说，以扫用他的嘴困住了以撒。公平起见，我们来看以扫真是一无是处吗？至少有一位拉比看见了一件事，就是以扫他穿着最好的衣服，带着香味的衣服，准备好为他父亲提供他去打猎到的这个野味，做成美味。这就是为什么利百加把以扫的衣服给雅各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带着香味的，以撒一闻就知道的。我们哪一个人去见父亲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香味的衣服去跟父亲见面，恐怕极其稀有吧。其实我们读过头了，我们看见神禁止以色列人与以扫的后裔作战。他告诉摩西说，《申命记》第二章第四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申命记23章第7节也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以色列被教导不可以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你不可以。我们记住这一句话，请特别记住这一句话，这是神特别吩咐以色列的。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以扫任性往来，依靠自己的强势，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猎人，他是真的知道打猎的。但是他轻看他与生俱来的身份宝贝，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他为一碗红汤将这个宝贝丢弃了。25章34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妥拉最后的讲，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今天我们也会特别留心到一点，为什么神厌恶以扫？这个原因在俄巴底亚书、马拉基书。好，我们等一下继续来看。现在我们来看雅各，在三位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中呢，在妥拉当中篇幅最多的就是雅各，而雅各的登场呢，就是在今天的妥拉25章。讲完以扫，妥拉继续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25章27节开始有一个对比，雅各是母亲利百加所爱的儿子，说他安静本分。或许从小母亲有跟他说起他怀孕的时候神对他说的话，使得雅各呢渴望长子的名分，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一个猜测哈。他渴望长子的名分，属天的福分，他追求属灵的身份。当然最后印证雅各真的是神选之子。妥拉讲到安静这个字 ，tam， 完美的、完整的，道德上是清白的、正直的，意味着无可指责或无罪，一个在道德和伦理上纯洁的人。这是雅各吗？跟我们常常看到在描述雅各的这个话好像是不一样的，好像有冲突哦。妥拉在这里把这两个人两兄弟拿来做比较了。那我们记得这是妥拉的话，不是人的话。大部分的人来到这个部分的妥拉，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妥拉的叙述呢，以上他似乎应该是一个属灵的人，而且他也喜欢安静默想，为什么他会祝福以扫？这是长子的祝福。我看到有很多人的讨论的说法，但几乎不曾看到有几个人会说这么简单。以扫是以撒的长子，他先出来的嘛，所以按常理，父亲为儿子，特别是长子，祝福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这一件事情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守主的关系缺乏沟通。我们可以从塔木德，就是口传妥拉的书上呢，看到许多有名的犹太注释家门的记载，找到许多不同的见解。有人说这是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运作失调的家庭，但是马上就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家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以撒跟利百家也是一样，就是神的殿，他们有神在他们当中的。但是有一位蒙麦尼德，是中世纪的西班牙系的犹太哲学家，也被称为软棒的，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妥拉学者之一，他说以撒根本不是要把亚伯拉罕的福给以撒，他打算给每一个孩子适合他们的祝福。如果利百加不去策划这一切的话，要雅各去欺骗父亲的这个动作的话呢，就不会有问题。那为什么利百加不明白这一点呢？因为他跟他的丈夫没有沟通。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几点，但是一个家庭里面彼此之间没有沟通，你知道会产生很多的家庭纠纷纷争啊。每个人都以为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我跟他一起长大的，我从小看你长大的，我知道，是吗？我们就是来看这个家庭，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守主之间都需要有好的沟通。我们来算计一下今天的妥拉所讲的因为没有沟通的后果。今天的妥拉如果真的是因着没有沟通，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呢？以撒，第一，以撒又老又瞎，他觉得被小儿子雅各出卖了、玩弄了、欺骗了，对不对？刚刚说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大大的战惊，对以扫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而对以扫呢，他同样感到被出卖，首先是骗了他的长子名分，用一碗红汤，其实这不是骗，这是心甘情愿的交易，不是吗？但是他恨透了雅各，对雅各充满了仇恨，发誓要杀死他。利百加因着这一件事情，他真的是承担了那个极重的后果，他被迫把他所爱的儿子雅各流放出去。他虽然想得很好，等你哥哥气消了，我再派人去通知你，你可以回来。谁知道呢？一去20年， 他也不再是，因为这件事情剥夺了他和所爱的儿子之间可以相处的日子。至于雅各呢，欺骗的结果，欺骗父亲的后果，持续了一生之久，导致后来他和妻子之间，甚至他和儿子们之间争吵酿成的悲剧。雅各说一句话，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创世纪47:9，他对法老所说的话，这么多的生命因着一开始不必要的行为而导致了家族之间的分裂不和，你不觉得个个都是伤痕累累吗？当我们从创世纪28来看，以撒实际上给了雅各亚伯拉罕的祝福，他知道这是给雅各的，不是给以撒的，因为没有沟通而付出的代价，妥拉看起来是平铺直述的讲出来，但是他却是非常坦率。这就是为什么妥拉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最大的指引的原因呢？在真实的生活上，与有真实问题的真实的人在一起沟通非常重要，要学会如何沟通，特别是属神的百姓们，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和你的同坐肢体的沟通，不要猜，不要气，不要误会，不要仇恨，不要不赦免，这代价非常非常的大。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事实，我们也需要稍微提一下的，被拣选与不被拣选之谜。为什么妥拉接连的描述那个不被拣选的夏甲、以实玛利和以撒他们的痛苦和失落感，而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后代的我们读起来的时候，真是迫使我们不能不同情他们啊。创世纪21:14，一皮带水之情。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然后我们看见以撒跟以扫这两位父子，两人发现被骗的那之后的反应，创世纪27:33，以撒就大大的战惊。我们一直在重复这句话，这个经文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然后我们看以扫的反应，34，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都承认他长子名分已经不是属于他的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38，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 我们在这里看见以扫并没有立刻起来拿着他的这个弓箭去报复雅各，他不是，他乃是放声痛哭，要求他的父亲为他祝福。在这个时候，他要父亲的祝福大过他想报复的心，真是让人心酸。在整章当中，我们真的是同情以扫而不是雅各，不是吗？但是我们来看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由 Midrash 所给的，他说以撒和雅各是义人，以实玛利和以扫不是。他们给的理由是以实玛利玩笑似的拿箭瞄准以撒，看在撒拉的眼里，他知道以实玛利必须要赶出去，不能容许以实玛利和他的儿子以撒一起长大，太危险。而以扫呢，我们在妥拉里面看见25章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为什么雅各要做饭呢？熬汤，古代的圣经注释家、妥拉注释家几乎都同意，那个时候是亚伯拉罕刚刚去世，雅各是孙子，因此为哀悼者做饭。所以与雅各来相比呢，以扫知道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过世了，他还出去打猎，他事实上他是参加那种帮派打斗，然后他杀了人。所以他回来32节，他说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杀了人，他怕那个被杀的人家属追讨到他家来，那我将要死，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当然这些记载都不在妥拉里的。事实上妥拉并没有把以实玛利或以扫描述成邪恶的，关于以实玛利的引爆点的记载是撒拉看见了他嘲笑，没事嘿笑，嘲笑玩耍玩弄，是开玩笑，创世纪21章第9节。那但是这个词呢有很多的含义，其中大部分都不是负面的。字面的意思就是他在笑，以实玛利在笑，笑谁？笑以撒，亚伯拉罕也笑啊，撒拉也笑啊，以撒的名字是神给的啊，他笑了。所以这个字本身 Isaac 并没有不当啊。那以扫呢，最尖锐的经文是说他放弃了长子的名分来换取一碗红汤，有五个连续动词的话，妥拉说他吃喝起来走了，和他轻看鄙视长子的名分。然而这告诉我们呢，他是浮躁的，不是邪恶。可是呢，妥拉对以实玛利和以扫有一个共同的描述，是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在16章12节，他以实玛利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这不是一个和平的人。21章20节，他就箭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弓箭手打猎的猎人。25章27节说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很强壮，机巧，有不惧怕的野性。其实在任何的文化当中，他们都可能成为英雄。可是这就是妥拉的重点，常常我们会忽略过去的。我用几处经文先来说，诗篇20篇第7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诗篇147篇第10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人的腿快。诗篇44篇第2节到第3节，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土地，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在这几个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什么？古代世界中的许多宗教都膜拜自然，自然界，太阳，太阳神，月神，树神，各种各样的神。他们在自然界里面找到了众神，雨神，雷神，什么都是神。其实直到现在，人们仍旧在崇拜着大自然。以实玛利和以闪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闯天下，靠自己的力量和技巧生存的人，他们认识不到真正赐予他们力量的和一切的神。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八节，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或以制造巴利。人若以为一切都是出于自己，就必骄傲，目中无神。他不需要依靠神，至终一定忘记神是谁。这是撒旦堕落的原因。他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神给他最好的。最后怎么样？他想像神，他不仅想像神，他想要坐在神的宝座上。一切都是来自于神，若是以为是自己，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一切恶事的源头。不义的定义，不义的定义。神把亚伯拉罕带过河，切断远离这些偶像的崇拜，使得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有着不同的信仰。我们相信神是超自然的，自然是他创造的，他按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我们里面也有超自然的东西啊。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拉结，很困难生育，都是超自然的，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神拣选摩西，那个说，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作为他话语的传递者。所以当摩西说话的时候，人们知道那个不是摩西，不是摩西的话。上次我们学习到，神给亚伯拉罕土地应许、租约、土地和后裔，他都没有。神给这些应许和约的时候，跟他立约的时候，土地和后裔他都没有，而且若非是出于神迹，他是不可能有的。所有这些人都是需要神的灵才能够生存的人，这就与神起初的创造对齐。我们是出于尘土，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若非他给了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七节，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你有了答案了吗？真正的希伯来人，亚伯拉罕过河之前是外邦人，直到他过了河，回应了神的呼召，妥拉称他是那个希伯来人。因此这是神的选择和拣选，将亚伯拉罕的身份从外邦人转变为希伯来人。而以撒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生来就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所以如果你还要问为什么以实玛利不是希伯来人呢， 为什么以扫不是希伯来人呢？为什么是以撒？为什么是雅各呢？以扫跟雅各不是有同样的父亲母亲吗？出于神的拣选，出于神的宣告，所以希伯来人的含义我们真的是不可以轻忽过去的。你是不是希伯来人？我们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你知道在这些成为新造的人有几个阶段要经过吗？你要经过亚伯拉罕的阶段，你要经过以撒的阶段，你要经过雅各的阶段。在2000年前，我们看到了耶稣啊，降世为人这个阶段，他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信约，将妥拉写在人的心上。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信约书信当中对外邦人说话，好像他们不再是外邦人一样。以弗所书2:11，我们读过又读过，读过又读过，要背起来了。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啊哈马需要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断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过河的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新造的人，我们学习到什么？与生俱来的名分建立了肉体的身份，但只有神的宣告才能够建立一个人属灵的身份，成为希伯来人，直到成为新造的人。今天的经文，新约经文，罗马书9章。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应当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其实神的心永远是那一位，我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的神，没有改变的。马拉基书1:2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是指以色列，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3节，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神偏心吗？其实在罗马书刚刚保罗所讲的那句话，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省略了前面一段，就是双子在他的肚子里相争，到他简直活不下去了，他去求问神，然后神对他说这一句话。甚至于他们说，以扫先出来，雅各抓着以扫的脚跟要出来，所以他就被称为雅各抓。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个层面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那个层面就是他们在肚子里面的相争，好像两国在争着这个统治权，相当厉害的，以至于有人看到，就是以扫头先出来了，然后他狠狠的一踩一踢下去，想要把他的弟弟踩下去不让他出来，然后雅各呢一只手就去抓住他踩下来的那只脚，抓住紧紧抓住那只脚跟着他出来。那出来以后别人看到，人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以扫出来，他是长子，然后看见雅各抓着他哥哥的脚跟跟着出来，他是抓。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个场景是否真的存在在那里呢？申命记记载说，他们的弟兄以东如何不肯让以色列经过他们的地。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神对以色列说，你不要忘记以东人是你的兄弟。但是俄巴底亚书论到以东的时候呢，怎么讲他？他们如何陷害雅各，陷害以色列，然后在历史中累世累代的这个以扫的子孙，真是对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的恶，神都看见，神都记数，一一记数。雅各是谁？雅各是你的兄弟啊，这不是作为兄弟该做的事。神憎恶不爱弟兄的人，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时刻像现在这个时刻一样，迷惑、混乱、惧怕、强权，各种各样的，好像是他们说，好像是打开了那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样。自从2019年疫情开始，整个人类全方位的受到影响。当然，这个影响不是瞬间的，乃是渐进式的。慢慢的，两年呢，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你们都知道这个形容词，你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一回事，太多的限令、限制、政令、规矩等等的，你都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已经陷入陷阱当中了。比如说戴口罩，从劝说到强制，打疫苗也是渐渐的一层一层下来，越来越紧缩，慢慢到现在，你如果不听话，你可能失去自由，你不能搭飞机，你不能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你不可以到公共场所，甚至于失去工作，你怎么生活，怎么活下去呢？我在美国，这是一项标榜自由的美国人很难想象的，再加上两极的媒体资讯所提供的这些讯息，说实话已经使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懵了，完全失去方向了。但是现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可以置身度外，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崩溃分裂的开始。我说的全方位是不仅只是国与国之间、国家本身、社会层面、公司行号、学校，甚至于家庭，甚至于教会，神的家。是的，神的家。我可以告诉你啊，在美国，我住在美国，快要成为我几乎不认识的美国了。我今天不谈其他，我只要谈谈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住的地方加州有一个很有名的汉堡连锁店 In and Out 这个名字，就表示说你进去你马上就可以拿到你所订的食物，然后你就可以出来了，进去出来很快的。这个是素食汉堡连锁店，很有名的，非常好吃，许多人都慕名而来，来到加州一定要吃这一家的汉堡。 货真价实。这个连锁店是由基督徒所开的，他们在加州的旧金山市只有一家这个店。那最近呢，因为旧金山市规定所有餐馆，我们讲餐馆，所有的餐馆他们的员工不打疫苗的不能工作，顾客没有打疫苗的不能进去，不能订餐。他们的理由呢，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是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消灭病毒。当然 In and Out 这家汉堡连锁店呢，他也接到通知了，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关店。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不能分裂我们的员工，不管打疫苗不管没有打疫苗，我们的员工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分裂我们的顾客，不管打疫苗不管没有打疫苗，我们的顾客我们都欢迎的，因此我们宁可停止营业。这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好吃了，太有名了，所以听说最后结果如何不知道，总之他们是决定最后的底线就是我们停止营业。我们一知道这个消息，当天晚上我们就到他们的店去，不是到旧金山了，就在我们附近的这个店里面去支持他们消费，支持他们，这是对的。总有人要起来讲话，你不可以再保持沉默，你不可以再继续被温水煮青蛙。这是美国，我们是有保障的，法律保障的，有自由的。但是又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神的家，这附近这里的弥赛亚信徒会堂，听说已经有几个安息日连续都在唱 Hinei Matov， 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我们还会跳，对不对？诗篇133篇，连续几周继续唱，不同版本继续唱，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年来，在他们当中的信徒因疫情的关系，还有选举的关系，引发了不少争论，意见不合，因着政治立场不同看法，戴口罩不戴口罩不同看法，打疫苗不打疫苗不同看法，竟然演变到争吵分裂，甚至于搬家离开这个地方，他们的会堂被分化了，以至于分裂了。难怪他们每个安息日要唱 Hinei Matov， 我们希望不会太迟，要祷告求神怜悯。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只是点到为止，请你不要搞错，这不是分别，这是分化，这是分裂。神的家，神的肢体，你听说过吗？古代的强国，他要去吞吃一个弱国的时候，他会采取一个行动，就是暗地里到这个国家，把他们分成小群，一小群一小群的，然后慢慢的分化他们，不多时就开始产生彼此之间的意见不合，分崩离析，吵架争闹争论，那最后呢，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吞吃。诗篇133篇说，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不可以分裂，不要上当，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一个国家，要警醒，要知道，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神的心。今天以撒家，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家庭，以扫与雅各的悲剧是弟兄之间的分裂，不是一个原因而已。神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请你也不要误会这一句话。今天的信息，我希望是说得很清楚，你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的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我们所要注目的是那一位神，我们要在乎的是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信他、信神，包括撒拉信神，蒙他喜悦。他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传到雅各，传到以色列，这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是他眼中的仆人。弟兄姐妹们，包括你，包括我，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体贴阿爸父神的心。愿神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他能得着你的心吗？一起来。